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九节。那我们上一次呢，只讲了二十九和三十节。那这一次呢，我们会讲二十八节。我们先把二十八到三十节呢，再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短短的几节经文啊，要解起来呢，其实内容还是很多。背景呢，是因为有一个年轻富足的官来到耶稣面前，他想要得永生啊，他问耶稣：“我该做什么？”耶稣就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引导这个少年人呢，意识到他不是通过自己做什么，而是看见自己需要什么，他需要被赦免，他需要得自由，因为他受钱财的捆绑，使得他得不着这自由。所以在之后呢，他和耶稣就和门徒有一番对话啊，就讲到钱财的事情啊。门徒和耶稣关于财宝的对话呢，就讲到了这骆驼穿过针的眼呢，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这时候呢，彼得就说：“你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这时候耶稣就评论了29和30节。那29和30节显然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主的命令啊。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详细把这个命令解了一下。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个命令实在太重要啊，不单是命令本身，更是这个命令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圣徒啊，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去回应，怎么去做啊。那我们上次用耶稣自己的例子啊，让我们看见呢，原来这个命令的意思呢，不是用宗教的方式啊，让我们信了以后就把所有这些东西呢通通不要了啊。那里面一个反面的例子呢，就是法利赛人，对吗？那他们认为呢，我把给父母养老的钱去捐到圣殿里去了，我就可以不用养父母的老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恶劣败坏的事情啊，而且耶稣在那圣灵呢，在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啊，在提摩太的书信里，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里特别提到，就是人若不供养自己的亲人啊，连不信的人都不如啊。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给了我们一个结论啊。所以在这里所谓撇下的这些人啊，父母也好，儿女也好，所以这些呢，我们自己是有赡养和抚养的责任的啊。神从来不是让我们把我们身上的责任撇掉啊，从来都不是。这是我们上一次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回顾一下耶稣他是怎么做的啊。我们上次看见了啊，耶稣他把玛利亚托付给了谁呀？给了约翰，使徒约翰，对吗？然后呢，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曾经让他把水变成酒，他也顺从了玛利亚，对吗？所以无论是他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就是他作为儿子，他要对玛利亚有抚养的责任啊。那他给到了使徒约翰，玛利亚最终在这个老使徒的看顾下啊，终老啊，是得着了看顾。那其次呢，在玛利亚不配得的一个需要啊，玛利亚配得的需要是什么？那他需要养老嘛，对吗？那人老了就是儿女要养他，这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十诫里就有孝顺父母的。那玛利亚有一个她不应该有的需要是什么？别人办酒席没酒了，你非要你儿子把水变成酒，这个好像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对吗？对不对？那耶稣有没有听他？也还是听了。这看见呢，这让我们看见神他要给出来的远比我们配得的要多啊，远比我们正常的需要要多啊。但是那我们回到这一节经文，那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他说你若不撇下这几样啊，房屋啊，妻子、弟兄、父母、儿女啊，那你撇下这些，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他在讲什么意思？他在讲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放在主之上，就是我们在地上追求的东西只能有一样，就是主自己。除了主以外，我们不能追求除主以外的任何事啊。这就是诗篇 所说的，凡不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人的愁苦必加增啊，应该是诗篇十六篇。凡不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人愁苦必加增。如果你以你的儿女为神，你的愁苦一定会加增；你以房屋为神，你的愁苦一定会加增。你只要不是以神为你唯一想要去寻求、想要去抓住的那唯一的对象，其他所有的你只要抓一个，就会有愁苦。所以神在这节经文里让我们撇下是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他是盼望我们能在这一切事情上得到自由。那同时呢，这样的一个撇下等于是我追求神，我就得着了剩下这些东西，房屋也好，儿女也好，这父母也好，兄弟也好。那例子是什么呢？那主耶稣自己当他撇下一切，他来在30岁以后开始服侍神的时候，他住了多少房屋啊？他住了很多房屋，对不对？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他的家，是吗？是不是？他是离开了他在拿撒勒的家，但他是不是在今世得了百倍的房屋？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像家一样去迎接他，对吗？好，那耶稣自己他上了十字架，他作为儿子的责任是谁替他承担的？使徒约翰，对吗？他是不是得着一个兄弟了？是吗？然后他进了一个家，是不是有一个像玛利亚那样的老姊妹去迎接他，去恩待他？肯定是的，是吗？我相信在那天耶稣医好彼得岳母那天，彼得的岳母一定是很好的恩待了耶稣，对吗？他起来就做饭嘛，他起来好了，他起来，那你觉得他那天做的那么多好吃的给谁吃？难道不是主自己吗？那主有没有得着一个母亲？他又得着了，他是这个意思，是吗？今世得百倍，得着百倍什么？百倍的兄弟，百倍的母亲，对吗？百倍的房屋，然后来世得什么？来世得永生。当你在这个地上走了以后，你在未来就得了永生。所以当我们追求在地上唯一追求主的时候，你主得着了，永生得着了，剩下的呢你还得着了，对吗？当你在地上唯一追求是房屋的时候，你房屋得不着，你主也得不着，永生也得不着。就是你抓住房屋就全丢了，你抓住主就全得了，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很努力想把这个解释清楚了啊。如果还有问题大家可以我们事后再来问啊。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第28节啊。我们读一下28节。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上一次的角度是主的命令我们要解释清楚，这一次的角度是我们做到我该怎么做。彼得说了，他说他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他说的对吗？他说的对，他也说的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两个对和不对呢，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说的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跟从主的。路加福音往前翻，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我们就看见彼得被召跟从主的整个过程。那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整个读了啊，我们就把后半段读一下。就是呢，前面的故事梗概呢，就是彼得在听耶稣讲道，后面呢，耶稣就让彼得把船撑出去，然后撑到水深之处呢，他让彼得下网打鱼啊。彼得一开始有点怀疑，但后来是依从了耶稣，下网打了鱼。好，我们来看打上来的鱼呢是多少呢？好，第六节，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门徒说，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注意十一节说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说明呢彼得的确是撇下所有的，是吗？他是做了啊。 那我们要看一下他撇下所有的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啊，因为我们上一次是用耶稣自己做例子来看，什么叫做撇下所有的啊，然后给我们一个样板可以去学。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要用门徒做例子，我们看看他们撇下所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主是怎么带领他最后走到撇下所有的过程。好，那彼得在当时他撇下所有的之前，大家有没有注意他经历了一个神迹啊？对吗？这个神迹大到一个程度，我大胆的猜一下啊，应该是彼得一辈子一网打上来的鱼最多的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网险些裂开，船险些沉下去。这说明呢，这是神比着他这个网和船最多能承受的来给他的。就是如果他船再大一点，网再结实点，再宽一点，他还可以更多。就是这网鱼如此之大，以至于呢，他网下去的时候呢，我想说这个神迹奇妙的，不是单单是说鱼来了很多，而是呢，这一网下去啊，你要再多网一点呢，网就裂了；少网一点呢，他就还可以再多装一，就还需要再打一网。他这个厉害就厉害在，他一网下去正好，网呢还不会裂，船呢还不会沉。我觉得是神呐，告诉最后一只鱼不要进去的，对吧？是不是？因为最后一只鱼再游进去呢，就不行了，就多了，这网一裂，其实这网鱼也白打了。对，然后呢，也不是说呢少了一只鱼，神看还可以再装呢，就再告诉一只鱼再进去。那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神迹呢？因为对于彼得这个专业的渔夫来说，这个神迹他知道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地上的工作，我们去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一生啊，我相信你应该能看见某一个时刻呢，就像路加福音五章一开始的这个神迹的时刻，你就会知道，如果不是神在你生命中的那个恩典，你不配得的那样祝福是不会发生的，一定会有的。可能是一次手术，可能是一次家庭的变故，可能是一次生意上的麻烦，总之你总是会有这么一次，你回头再想一想，你就会知道，如果不是神，我一定看不见这件事，我甚至可能看不见第二天的太阳。好，那我为什么说这个点呢？什么使我们能撇下一切啊？不是律法，是恩典。阿们，大家意识到了没有？彼得是因为什么撇下一切的？他是在听了撇下一切的命令吗？耶稣是先跟他讲撇下一切的命令吗？不是的，耶稣先给他看见了什么？他看也没看过的，他不配得的恩典。好，为什么这个神迹如此重要啊？如果这网鱼是给我打的，我是没有概念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打鱼，我冷不丁去一打，我觉得这个地方总能打到这么多鱼，是吗？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一个不打鱼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神迹给我的感受就是，也许这块地方比较好打鱼，也许呢人人都可以这样。但对于彼得，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就是他这辈子没有碰见过的。那神想不想要彼得跟从他？想要。那神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对彼得有任何说你不跟从我就有定罪的话语？有没有讲任何？一点都没有，对吗？他只是告诉他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啊？到第四节我们看一下，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当我们要撇下一切跟从主的时候，它的顺序是怎么样的？你总是在主的话语里啊，付出最小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往往是把你带到一个你不配得的恩典那去的，是不是？就像犹太人在红海之前和红海之后，你们觉得他们跟主的关系会有什么差别？ 会有一个极大的差别。他们会知道他们的主是完完全全他们想不到的极有大能的主，然后他们就更敢于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是吗？对。啊，在这里也是一样。当神把彼得的信心变成一个极大的祝福和恩典之后，彼得做了一个选择，他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那我要问大家，我们稍微慢一点，在这是不是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做这个选择？不是啊，对，不是所有人都会做这个选择。那我问大家，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看见，因着信心看见前面的恩典？是，至少跟着彼得另外一艘船上的人，他们就看见了吗？而且岸边的人，我相信，因为这是讲了一篇道，岸边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散呢。然后这船鱼拉到岸边的时候，没有散的人都看见了。那是不是所有人都撇下一切跟从主了呢？不是。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你要撇下一切跟从主，一定需要恩典，但是恩典不一定带来撇下一切跟从主。大家知道这两者的关系差别吗？你没有恩典，你不会撇下一切跟从主，这是一定的。你一定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我靠着律法就能撇下一切跟从主，这非常危险。这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主的恩典并不一定使得每个人都会做撇下一切的选择。所以这就意味着，当主把一个极大恩典给出来的时候，对人的信心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危机的时刻。你是选择要恩典呢，还是施恩典的主？所以对彼得来说，在当时他需要做一个选择，我是要更多的鱼呢，还是就此我就要给这网鱼的主？当人看见一个极大的不配得的恩典的时候，他里面必然要在这两个里面做一个选择，我是要更多的鱼，我还是要更多的主？那我想告诉大家呢，宽门就是要更多的鱼，窄门就是要更多的主，这就是宽门窄门的区别。到最后为什么地上得救的人少？不是因为主给的鱼少了，不是因为主给的恩典少了。当天过红海的时候，有没有落下一个犹太人呢？一个都没落下。最后为什么有一代的犹太人都死在旷野了呢？从红海到进迦南当中隔了多少年呢？40年。在这40年里，谁最后被丢在了旷野啊？我要更多的水肉，是不是？阿们。我要吃肉，是吗？所以神把恩典给人的时候，人其实当时会很开心啊，但是呢，人有意识的、下意识的，应该说下意识的，他会忽视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我该怎么看，我该怎么看这件事啊？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的反应啊，第八节，我们还在路加的5章啊，彼得的反应。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啊，这个反应是你读一读就过去的。你把自己放在彼得的位置上，你想一想，你可能有这个反应吗？我可能有这个反应吗？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网鱼实在太大了，再来一网，不是吗？这网鱼不够买套房的，我儿子正需要一套房，再来一网，多来几网，我网够了我就跟你走，不是吗？你说我还有很多计划啊，我还有岳父母要养，我还有多少多少事情，我这张单子里的列表上的事情我全够了，我算了一下大概还要打100网，不是吗？如果彼得寻求的就是鱼， 他就不会撇下一切跟从主。主不是不给他鱼，而是你到底要的，你心里最要的是什么？当你要了主，鱼就有了；当你只要鱼，鱼也没了，主也没了，是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天彼得他最后做这个决定，他要撇下一切跟从主的决定，根子就在第八节，他突然意识到鱼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重要？眼前这个人重要。我可以不要鱼，但是眼前这个人我不能再让他走了。我既然认识他了，我就要一直跟着他。好，我想问大家，今天你可不可以做彼得一样的事啊？可以的。你今天在这里听见这信息，耶稣的形象就显在你面前，你就要做个选择。他已经在这了，你要跟他吗？你要不要跟他？你要跟他，不能再离开了。彼得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撇下一切跟从主，是因为跟从主才撇下一切的，对吗？就是因为眼前这个人，我不管他到哪了，我不能再让他走了。如果他走了，我有这么多鱼有什么用？而且我也可能就没有鱼了，因为我自己打了一晚上也打不着。所以在那一天，彼得是立定了一个心志，我就是要跟着这个人。那你要跟着这个人呢，那鱼就在身后了，对吗？一切所有的自然就在身后了。所以恩典是带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契机，这个契机就是我终于明白，哦，原来这个神是怎样的神，他有能力，他有慈爱，哦，他不责备，他总是鼓励，他总是安慰，那我为什么还要自己去抓住我想抓住的那些东西呢？好，现在我决定我要跟着他。好，那我们看见第一个例子哈，我们时间原因，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再往后翻，翻到第五章的第27节，还在路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27节。啊，这里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写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啊，他得救前呢叫利未。好，路加福音五章的27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好，在这你会意识到这个过程好快的啊，哎，好像没有什么打了一网鱼啊，对。好，这一次有没有恩典在线呢？没有吗？再想想。
有。
有，这个恩典是什么？这个恩典是什么？赦罪的恩典是吗？接纳的恩典是吗？好，我想问大家，为什么马太在那一当口，在利未在那一当口，耶稣一叫他，你跟从我来，他立刻就去了。因为没有犹太人接纳他，一个都没有，是吗？当时的税吏在犹太人当中什么身份啊？就是油监差不多，汉奸差不多，是吧？对，就是卖国，是吧？对，而且是欺负这些乡亲，是吧？因为他要收的多嘛，他不收的多，他怎么赚钱呢？就是因为他有收税的权利。所以如果罗马政府要收 20% 呢，他就收 30%、那我自己再捞一点。所以他坐在那个位置上，钱是赚着了，但是所有人对他的定罪使得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在他里面，他也一直想知道一件事，像他这样的人神还要吗？是不是？那彼得不是税吏啊，所以对彼得来说，彼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对，所以神给恩典，本质都是恩典，形式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需要东西不一样，对吗？对，可能对于像彼得这样的人，他可能就需要要对于就像我彼得，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男人啊，是我们有事业啊，我们有追求，地上打鱼就是我最重要的事业。对彼得来说，他需要在事业和主之间做个选择。对于马太，对于利未来说，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在赦罪和接纳 就是定罪和赦罪，定罪和接纳之间，他得做个选择。就是我到底是要抓着钱，但是良心一直责备我呢，我还是要完全得到赦免，得到接纳。但是给出来的都是主自己，那网鱼是主给的，接纳也是主给的，是吗？而且呢，你会发现主给的最初的命令都是不同的。给彼得第一个命令是什么？你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很简单的命令，对吧？这个对于一个渔夫来说啊，是特别挑战他的骄傲的。对吧？就好比你是一个做生意做得最好的，我来教你怎么做生意。然后对于利未来说，主直接给他的命令是什么？你来跟从我。好，这个命令是律法吗？大家读读一读，你读解读出了律法吗？不是，对吗？读出了要求吗？不是，这是一个邀请。阿们，是不是？现在你知道圣经，你读进去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它不是一个定罪的要求，说你要不要跟从我？你不跟从我小心啊！不是啊，他在说什么？他说你要来跟从我吗？我相信利未当时是哭着跟从主的，眼泪就下来了。因为在他眼里，耶稣是最不可能原谅他的，因为他能看见犹太人其他所有人的罪，是吗？对于他来说，你彼得也有罪的嘛，那我也能看见啊，偶尔可能这个秤可能没量准的时候，但是耶稣是全然圣洁的。那对于利未来说，耶稣能邀请我跟从他，这是他绝对想不到的恩典。所以耶稣对彼得是打掉他骄傲的一个命令，耶稣对利未是拿走他负担良心责备的一个邀请，但两个都造就了极大的恩典，不是吗？好，那利未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啊？他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今天两个例子，你会看见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对吗？两个是非常不同的例子，但是两个例子都是恩典带来了最终的选择，我撇下所有的。好，我们刚才在讲彼得的时候，我们讲到彼得有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就他看见鱼有个信心的危机时刻，是不是？我想问大家，是不是所有的像利未这样的罪人，良心一直责备他的罪人，众人都知道他是个罪人的罪人，当他听见耶稣愿意赦免他的时候，都会做利未这样的选择呢？不是。如果是的话，那就意味着得救的是宽门了，不是吗？好，假设我是利未，我也知道，哎呀，我这不对，我这错了。最后呢，耶稣来，他邀请我跟着他。我想，哎，真好啊，神觉得犯罪没关系嘛，明天多收一点，对，我再多收一点，我给孩子攒够钱了，我就不干了。可不可以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这样的可能性很大，不是吗？我们在世界里，有没有我自己也知道错的事我在做啊？我知道，来了一个牧师跟我说，神愿意赦免你，我一听这个好啊，你让我再多做三年，我就不干了，因为我的目标还没达成啊。既然神愿意赦免，就多赦免一点嘛，再赦免几年嘛。利未是这么选的吗？他不是这么选的。现在大家理解恩典要带来什么？恩典要带来你是想要在恩典里一直躺着去追求世界，追求罪呢，还是你就在这个时刻回头去跟从主？所以所谓撇下一切跟从主啊，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得救自然会有的结果。弟兄姊妹们，这话说的可能会有些扎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个事实。我们并不是一天走到这一步的，我们得救是从零走到了一，但是你生命的成长就从一走到一百嘛。零和一是有和没有的差别，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但是一到一百是生命大小的差别，是天上赏赐的差别。我们总是会需要像这两个门徒这样，最终我明白一个道理了，我不能让地上的东西再拦在我跟神之间了，我要把这些东西放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彼得来说，他深知鱼会拦着他抓住主，立位深知这税官，他坐在这个税官的这个位置上去收税，会拦着他去追求主，所以他不要了，他走了。好，我们来看哈，我们看立位最后做了一件什么事？29节，我们还在路加福音第5章的29节，立位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好，重点是29节，立位在做什么？他在家里摆筵席。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啊，立位完全不是宗教式的撇下，对吗？你都撇下了，哪来的钱去摆筵席啊？我问你啊，假设你今天听见一个命令，说你要撇下一切跟从主，把这些都变卖了，你去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完了你拿什么钱去请耶稣吃饭呢？所以立位的撇下，他在他心里钱已经不再捆绑他了，是吗？我相信哈，立位以前应该没有请过一个这么无名的木匠开了那么大筵席哈，一个被钱抓住的人应该还是目的性会很强的哈，那请西律吃饭大概是可以的，如果他请得到的话啊，是不是啊？请个小木匠犯得着那么大摆筵席吗？所以当立位的眼目哈，从世界转向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去使用他的资源的出发点和安排和动机就完全不同了，是吗？对不对？那假设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场景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啊，那玛利亚要用一个香膏，巨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主。大家记得在当时旁边的门徒怎么说他的？他说，何用这么枉费呢？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卖银子去周济穷人呢？他还把那玉瓶都打碎了。这里面你就看见，对于那些门徒来说，主不是最珍贵的。什么是最珍贵的？这香膏是最珍贵的，对吗？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把这个香膏卖给西律的太太去用是值得配得的，主用是不配得的。对于玛利亚来说，全世界没人配得用。为什么？因为我用完，我连玉瓶都摔碎了，不是吗？只用一次，阿门。所以对那天立位来说，没人再配得我请他吃饭了，我就只请一次，我要尽我所能，我要用在我的主身上。你会注意到，当你真的所谓撇下一切的时候，对你来说，谁才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你只要有机会，你一定会把你的能力，会把你的所有，会把你的资源，会把你的时间用在谁身上？用在主身上。所以主在评论玛利亚的香膏，他是怎么评论的？他说，你们不常有我，穷人你们常有，你们不常有我，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立位知道，对于他来说，他以前不顾良心去抓住的钱他已经撇下了，但是这个时候他要抓着主，他要把自己有的用在最好的，用在主身上。所以主也回应了后面讲到的啊，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啊，有病的才需要。那是我们前一次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过。但重点是立位的改变，你会看见他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了，对吗？他就是要抓住他所爱的主。好，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的18章啊，路加福音18章。所以到18章的28节， 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那我刚才讲这句话对也不对，对吗？对，我们已经看见了两次证明门徒的确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主的。那他不对在哪呢？对，好，那我想问大家哈，当我们决定信主的时候，我们想要抓住主的心是不是真的？是的。在那一刻，如果耶稣在你面前，你愿不愿意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去款待他？你愿意啊。但这个是不是等于三个月以后你不会回到你原来的世界的捆绑里去啊？不等于，你还是会回去的。说明呢，我们在地上啊，撇下一切跟从主啊，不是像得救一样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啊。你得救的时候是你信的那一刻，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在审判的地位上神都全都赦免了，对吗？但撇下一切跟从主，它是个渐进的过程呢，它是一个成圣的路上你一直要去面对的功课。所以这个对应的经文就是耶稣告诉你，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主啊，对吧？所以在这儿彼得时间原因啊，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我们讲一遍就知道了。彼得有没有经历过一次失败的例子啊？有。什么时候啊？使女三次问他，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对吗？他有撇下吗？好像没有。他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候跟命有关系了，他觉得还是不行啊，还是保命要紧啊。对。他愿意撇下吗？他愿意。但是呢，神在我们的生命里会跟我们安排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来 test 我们的信心，要经历测试的。但这样的测试有的时候我们能得胜，有的时候是会失败的。那我想告诉大家呢，得胜归荣耀给主，失败呢也不要沮丧，后面再来就好了。失败就像彼得那样出去哭一顿，抬头看看主，下次再来，是不是？所以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主是怎么跟他说的？主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嘛。阿们。我们读一下这句话，我们来读一下这句话。读一下我们就开始可以结束了。路加福音哦，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21章。21章的15节。约翰福音21章的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后面又问了两次啊。这个背景呢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了，然后呢这个耶稣复活之后呢，彼得其实很沮丧，他沮丧了以后他就去干嘛呢？他又回去打鱼了，又是一晚上没打着啊！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出现了，告诉他们往水里下网啊，然后撒在船的右边，在第六节就被得着，他们打上的鱼又是很多。这时候彼得认出约翰，认出是主，彼得就披了一件衣服就冲到主那去，就这么个背景。然后呢，就有这番对话了。所以你注意这番对话啊，其实发生的背景是彼得已经在一个撇下一切的测试里失败了，对吗？所以彼得在最初他跟主的对话，他说我已经撇下一切了，他对也不对，对是对在哪呢？他愿意撇下一切，不对在哪呢？他做不到。这就叫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负责立志，神负责做到，阿们，是不是？所以但你不立志是你的责任呢，对吧？你说我最后我觉得我看见主，我说这挺好，他又赦免我还给我鱼，那我就再干三年，这是你的问题啊！你不愿意，主也救不了你。但你说我愿意，你愿意体现在哪呢？彼得真的是在那当口，他就放下一切了，对吗？他就转向主了。利未也是这样。好，在这里呢，彼得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是意味着什么？他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他会软弱的， 包括碰到一次他没有想到可能会失败的经历，那主是怎么挽回他的？主还是让他回到一切和主之间的比较上去，记得吗？对吗？这就是神让你去比，有两万兵，有一万兵，你打不打得赢？大家记得吗？你造房子，你要评估一下你造不造得完。在这里主让他怎么评估啊？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刚打上来的鱼啊，是吧？彼得是第一，彼得得救的时候是因为一网鱼，彼得被恢复还是因为一网鱼，是吧？啊，你可以看神永远都是用恩典，对吗？啊，假设是我哈，那我被逆的哈，我呢要把彼得挽回回来呢，我可能会回去跟彼得谈一番，深谈一番啊。我说彼得啊，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要撇下一切跟从我的，对吗？你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副官那一次吗？你怎么讲的？你忘了吗？啊，我越这么说哈，彼得会越绝望的。阿门。彼得会又出去哭一顿哈，哭完还是很绝望，是吗？我们是因为主的极大的恩典，做第一次愿意撇下一切的决定。我们也是因为主极大的恩典，做第二次愿意撇下一切的决定。阿们。我们千万不要说我是靠着信心和圣灵得救的，是靠着肉体和意志成圣的，这是错误的教导。阿们。彼得是在成圣的路上跌倒了，他不是又得救了一次，但是神还是用一网他不配得的鱼，还是把他带回到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你再选一下吗？怎么选？这些和我，你选一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最后重点是，讲完这个我们就结束了。彼得怎么说的？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谦卑了。他说，你知道和我爱你，和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十八章的那节经文，彼得是怎么说的？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彼得说的是一个陈述句，阿们。彼得说的是，我已经做到了。好，我们怎么才能做到？你知道你做不到，你才能做到。你知道你做到了，你就做不到了。阿们。
阿们。
一个基督徒该怎么成圣啊？学一学彼得，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21章的彼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我以为我知道自己，我以为到最后三次不认你。所以彼得在路加福音18章里，他对，他也错了。他对在哪呢？他的确做了一个决定，是他愿意的。他错在哪呢？他以为他愿意他就做得到，他以为他愿意他就可以跟主说，这就是事实。我们也一样来到主面前，我们说，主啊，我愿意，但是我知道从现在到见主面的日子，我每一天都可能跌倒，求你带领我每一天都能活在谦卑里。我每一天早晨起来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若今天我有悖逆，若今天我有软弱，求你托住我，但是你知道我愿意，这就是真的撇下一切跟从主最好的态度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啊！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就是我们的主啊！要谢谢您带领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颗单纯爱主的心啊！您今天兴起了许多属您的孩子啊，他们都怀着啊单纯的心，如孩子般的信心来到您面前，就如同当时的彼得和利未那般。父啊，但是我们也一样是软弱的，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认不清楚。父啊，求您使我们看见，我们活在这肉体里，这取死的肉体是没有爱的，这取死的肉体是不会信靠您的。也求您使我们不但里面做了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更是谦卑的等候啊您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父啊，求您使我们每一个都能最终见您面的时候说，主啊，谢谢您，您带领我真的撇下了一切跟从您。祷告奉主 耶稣的名，阿门。